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7回。纵然这些长柄怪锤啊，是一件罕见至极的一宝，但是72口青竹风云剑，在寒力修为大进和借助剑阵之力之下，威能呢也远非炼虚初期时可比了。纵然只是众飞剑放出的一道道剑影，但是呢每一道威能都绝不亚于真正的飞刀飞剑。这股暴雨般的倾盆而下之后，竟然呢让三色巨浪是节节后退，一时没有办法抵挡的样子。青莲微微一惊啊，但是马上心中一声冷哼，蓝色法相手臂一动，将三角盾牌呢也一下子抛向了空中。这件一看就是火属性的宝物，一个盘旋之后呢，化为了一团拇许大的火云，轰隆隆的往上一推而去。火云翻滚之下，无数拳头大的火球和一缕缕的赤红的光霞飞卷而起啊！不少剑影一接触之下呢，瞬间就被火云中的真言之力化为了乌有。整个剑阵中的温度一下子就变得奇高无比，仿佛呢让人置身于火炉中一般。此火云和怪锤发出的三色光浪联手之下，一下子就将青莲上空啊护得那是严严实实的，任凭的空中剑光狂风暴雨一般密集，却一道未漏掉的全拦截了下来，犹如固若金汤一般呐。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青莲身后一片青色光幕一分，一只金色大手蒲扇般的一把抓来，大手呢尚未抓实，五指就发出了嗤嗤的破空之声，一股无形的巨力啊往脚赤足青莲一照而下。青莲只觉得空气一紧呢，四周一下子变得金刚一般，将其身躯束缚得紧紧的，其猛然一挣之下呢却纹丝不动，而金色大手一闪之下就到了其头顶处，并毫不客气的一抓而下。同一时间呢，另一侧青木处啊银光一闪，一只体长丈许的银色火鸟也双翅一展的冲出，一张口一股银焰滚滚而来呀。面对着岌岌可危的情形，脚赤足青莲却神色丝毫不见慌乱呀，甚至呢嘴角反而露出了一丝冷笑，口中咒语之声一停，喷出了一团七色光焰出来。七色灵光流转之下，一只通体雪白剔透的小钟一闪浮现而出，当的一声清明悦耳的清明发出之后，不可思议的情景出现了。身处剑阵外的韩立啊，在清明声一入耳的瞬间，突然神识一恍惚，接着四周景色一模糊啊，不知怎么的，人竟一下子头颅朝下，双足朝天的不可思议的倒转了过来。不光如此，整座剑阵呢以及剑阵中的一切也均都呈现出了诡异的事情。原本朝下方击射去的剑光突然方向一偏，反向一侧的青色光幕击射而去，爆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出来，而眼看落在了对手天灵盖的金色的巨手也不知道如何下方虚空啊微扭曲，金角青莲呢一下子诡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十余丈外的银色火鸟蓦然出现在了下方。金手呢一把抓下了银色巨鸟的数根细长的火翎，腾的一下啊，熊熊的银焰翅呢毫不客气的反卷而上，将金色手掌包裹在了其中啊。至于此鸟原本喷出的那一根银色的火焰早就一闪不知道击到何处去了，韩立看了不禁大吃一惊啊，不加多想之下身形一晃，马上就重新的恢复了原状。 就在这个时候呢，又一声清鸣传来，整座剑阵仿佛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影响，青色光幕一阵扭曲变形啊，马上不堪重负一般的寸寸的碎裂。青光一脸，四周的虚空一阵晃动过后，显露出了72口青蒙蒙的飞剑出来。春离剑阵竟然如此简单的被一破而开呀、啊！金身和银色火鸟呢，却怔怔的待在原处，大有一时手足无措的样子。这一幕让韩立心中大骇啊！那个小钟到底是什么宝物啊？竟然具有传说中的颠倒乾坤的神通。刚才钟鸣响起的时候，他似乎呢感应到了一丝寡则之力蕴含其中，难道说此宝竟是？韩立脸色连变数下，不过毕竟呢不是一般之人，瞳孔蓝芒一闪，就立刻将方圆百余丈虚空内的一切都一扫而过。结果呢，马上目光一凝，一下子盯住了某处空无一人的地方，眉宇之间的黑气一凝，一只漆黑如墨的法木立刻浮现而出。乌光一闪啊，一道拇指粗细的光柱就一闪即逝的喷了出来，并一晃的没入虚空中。轰的一声过后，金角青年一个踉跄，颇有一些狼狈的从那边虚空中一下子现出了身形出来。破灭法木，青年一看清楚了韩立眉宇之间的第三只妖目后，一下子失声出口。他身上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副蓝色战甲，刚一站稳身形呢，就立刻袍袖一挥，背后蓝光一闪，巨大的法相手持二宝再次浮现而出。青年一手虚空一抓，七色灵光一闪之下，那口洁白的小钟一下子显露了出来，并被吉娜托在了手中。这位脚持人在小钟入手的瞬间，脸上惊色不见了，反而呢望着韩立，目光闪动不已。韩立是面无表情啊，冲金身呢和噬灵火鸟一招手，顿时二者几个闪动过后，全都诡异的出现在了其身边。而几乎同一时间呢，悬浮在四周空间中的72口青色飞剑，一颤之下，突然丝毫征兆没有的化为了数十道森然的青光，直奔小赤足青年疾驰而去。这边痴痴的破空声刚一发出，下一刻呀，72道剑光就瞬移般的到了青年身前处，并乱斩而下，轻如风云剑的遁速之快，让金角青年眼角呢骤然急跳。但是面对如此多惊人剑光，却不闻不问，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呢，冲小钟一弹，当的一声，一圈圈白色的波浪从钟上呢一涌而出，迎向了数十道剑光而去。两者刚一接触之下，数十道剑光青芒一闪，纷纷一顿的现出了尺许长飞剑的原型出来。接着呢，在几轮光波一碾过后，所有的飞剑都无声无息的寸寸的碎裂，最终化为了乌有。韩立目睹这一切，脸色不变，但是瞳孔呢却骤然一缩。刚才呀，他用灵目神通看得清清楚楚，从小钟上放出的那是什么白色波浪，而是由无数纤细的空间裂缝组成的一个个空间光带而已。这些裂缝和普通的空间裂缝却大不相同，在小钟的操纵之下，飞快的浮现又飞快的消失。虽然说呀，轻如风云剑犀利异常，但是又如何能够抵挡空间之力形成的切割呢？这才一瞬间的被分为了无数的小节啊，只是一击就毁掉了所有的飞剑之后， 尖角青年并没有住手的意思。白色小钟在响动两声之后，白蒙蒙的波浪再次一个翻滚的浮现而出。与此同时呢，青年背后法相也将手中两件宝物祭出，三色光焰和滚滚火云冲天而起啊。至于青年本体则面上灵色一闪，一张口，一股浓浓的黑气一喷而出，围绕其身躯盘旋飞舞了起来，鬼哭狼嚎之声大起啊。黑气中呢，有无数的碧绿的细丝若隐若现，散发出了浓浓的腥臭之气。金角青年这次一出手，竟然数种神通呢同时施展而出，大有一击啊就灭杀韩立之意。韩立见此情形，心中也为之一凛呐、对于其他攻击还不放在心上，但是从那雪白小钟上放出的空间神通攻击，他却心中呢是大为忌惮的呀。不过因为呢法力尚未恢复的缘故，他同样没有久战之意。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心中一横之下呀，当即呢心念一催，一旁的金身蓦然体表，紫金之光大放，发出了阵阵的梵音之声，在金色灵光中呢隐约的有紫色符文飘动不已。一条手臂一阵模糊啊，虚空一抓之下，一口金色的断刃浮现在了其手中。残刃一声清明，方圆数里的天地元气轰的一下子仿佛受到召唤一般的狂暴了起来，纷纷的化为了无数五色光霞现形而出，竟然形成了一片遮蔽大半天空的五色光幕出来。这也是因为此地是广寒界中，才会让天地元气有这般惊人的天象。光幕蕴含的惊人的灵气让对面的青年呢也脸色不禁一变，但是还没有等他有任何的反应的时候，金身本身的灵光流转不定，金蒙蒙的光霞沿着手臂往金刃上狂注而入。原本足有两丈高的金身几个闪动过后，竟然诡异的矮了一截下去，原本残缺的短刃啊金光狂闪之下一阵模糊，竟然幻化出了完整的刃身出来。持刃的手微微的一抖，从金刃上发出的清明之音戛然而止，但是高空中的五色光幕却叮溜溜的一转往下方狂涌而去，纷纷的没入到了金刃之中。几个呼吸间的功夫，金刃就仿佛一个无底洞一般的将整片的光幕都吸纳得一干二净，原本的只有尺许长的金刃一下子就幻化成了丈许般长，表面几个符文闪亮之下就无声无息地冲对面一斩而去。一道金光啊从金刃上一飞而出，开始呢不过数尺来长，但是一个闪动过后竟然变成了雷尽头的滚滚的金流，奔着对面呢是狂冲而去。青年一见金色洪流的声势，心中也是一下子骇然了，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自然不可能和韩立啊是罢手言和的，当即呢他口中一声厉笑，同时一根手指呢冲韩立这边凝重的一点，顿时呢白色波浪火云三色光焰黑气一个翻滚之下，纷纷的奔金色巨浪迎头撞去。火云黑气光焰刚一和金浪接触，爆发出了惊人的巨响，但是随即一闪呢纷纷的溃散泯灭，根本没有办法抵挡分毫啊。倒是那白色的波浪一下子冲进了金光之中，发出了异样的阵阵爆鸣之声，两者光芒交织闪烁之下一时呢 僵持不下。玄天圣器，原本心中大有怀疑的青年一见此景啊，当即心中一沉起来。他竟将玄天残刃呢错认为呢是和那小钟同等的存在呢。不过如此想的话倒也不算太离谱啊，分成数片的玄天残刃，单纯从这威能上来说，的确玄天圣器大为相似，同样呢没有办法彻底的发挥玄天之宝的威能，只能模仿完成玄天之宝的部分神通而已。这个时候青年手腕一动，将手中的雪白的小钟抛到了半空中，手指一屈之下，冲小钟呢缓缓的弹去，当当的数声清明啊从钟上一声声发出，手指隐隐的泛出了血芒出来，每弹出一下出去，其脸色呢就骤然煞白一分呢。七八声钟鸣发出之后，青年脸上呢已经没有了半分血色了，显然敲响的小钟消耗元气之大远超常人想象的。即使呢这位有炼虚顶阶的修为几下弹出之后也立刻大现不知之色，不过如此多钟鸣从小钟上传出的效果那自然是惊人至极呀。韩立再一次听到第一声钟鸣的瞬间，只觉得两耳嗡的一下子，四周景色呢一阵模糊，就要身不由己的被某种法则之力直接扯入虚空之中了。他自然是吓了一跳啊，但是马上心中一催法诀，身上的黑色魔甲呢一下子泛起了一层层黑色的符文，这些符文呢滴溜溜一转之下纷纷的爆裂而开，一股黑蒙蒙的飓风瞬间形成，凭空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巨力了，将其严严实实的护在了其中。纵然说那法则之力诡异至极吧，但是也不过让那飓风一阵扭曲变形，就和无形巨力互相的抵消了，却没有办法奈何得了中心处的寒力。不过当第二声钟鸣也传来之后，飓风砰的一声啊就再也没有办法抵挡法则之力的影响，直接溃散消失了。而三声钟鸣声响起之后，寒力魔甲呢蓦然放出了刺目的黑光，黑光附近虚空一阵阵朦胧晃动，发出了阵阵的嗡鸣之声，法则之力竟直接作用到了天外魔甲上，让黑光呢一阵阵的晃动。韩立曾经数次操纵过玄天之宝啊，对法则之力的厉害又怎能不知呢？脸色数变之下，急忙是单手一掐诀，一声雷鸣啊，背后青白灵光一闪之下，一对晶莹的羽翅就浮现而出。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三声钟鸣悠悠的传来了，魔甲放出的黑光一凝之下，竟然仿佛实体一般的寸寸的碎裂。韩立见此情形呢，嘴角抽搐了一下，不再有任何的迟疑了，背后双翅一伸而出，一声霹雳，韩立骤然化为了一道青白电弧，在原地不见了。下一刻呢，他原来站立之处虚空一阵扭曲之后，竟塌陷一般的一下子现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孔洞出来，韩立竟堪堪避过了第三声钟鸣所化空间之力的直接攻击。但是当第四声钟鸣传来的一瞬间呢，二十余丈外的虚空外砰的一声啊，一团白光凭空爆发而出，里面呢一个浑身电弧缠绕的人影是亮相而出，正是刚刚没入虚空中的韩立。雷遁术竟然被钟鸣之力啊轻易的破去了。再一声悠悠之声响起来之后，韩立只觉得四周空气一紧，整个人呢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啊，就被法则之力避无可避的一下子笼罩在了其中。法则之力呢一下子化为了一股庞然巨力， 落到了其身上。接着慈利猛然一紧呐、往四周这么一扯，竟然就要将韩立的身躯直接四分五裂而开。但是就在此时，韩立双目圆睁，蓦然一声晴天霹雳般的大喝，身上金光仿佛骄阳一般耀眼刺目，一下子生出了无数金黄色的长毛，同时呢獠牙毕露，竟然呢在瞬间化为了一头金黄色的巨猿，高足有五六丈，相貌凶恶，四肢粗大，仿佛呢拥有无穷的力量一般呐。这巨猿一声狂吼出口，四肢同时使劲的一挥，砰，当即一声闷响啊，四周虚空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被一击而破呀。随后巨猿仿佛狞笑了一下，大步一迈，巨大的身躯一个晃动，竟不知道如何一下子横跨了30丈的距离，一下子就到了这金角青莲的附近。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啊，五指一分，不客气的一抓而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完人修仙传》第1118回。《凡人修仙传》第1118回。一股恶风直奔青莲呐、是呼啸压下。而金角青莲呢，一见自己大损元气的催动小钟的数种玄妙攻击，竟然呢是无一奏效，本身就是目瞪口呆呀。这再一见韩立呢，竟化身巨猿的一幕，更是不能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巨猿一下子诡异的到了身旁，并狠狠的攻击而下之后，却的确有些措手不及，根本呢来不及催动那小钟前去抵挡了。虽然说他对韩立变化的巨猿不了解分毫，但是刚才呢此猿单凭肉身就硬生生的挣脱了法则之力的一幕却看得清清楚楚，心中又怎敢小瞧分毫呢？故而青莲无奈之下，只能是单手飞快的一掐诀，背后蓝色法相通体光芒大放，两手一抓之下，各幻化出了一口蓝蒙蒙的巨刃出来，寒光一闪，一口一横的迎向了毛茸茸的手掌，另一口呢却直接向巨猿胸膛狠狠一沉下去，颇有围魏救赵之意。不过呢目睹此景啊，巨猿面无表情之下对斩向自己的那口蓝刃根本是不管不问，反而呢将全身力气都集中到了那抓下的手掌上，一声仿佛金属撞击的脆响发出，那去抵挡的蓝刃刚一和巨爪接触啊，就猛然一下子巨震，如同螳螂挡轮般的一下子被击了个粉碎。而另一口蓝刃呢一斩到巨猿身上，却只是金光一闪，就被硬生生的一弹而开，竟连巨猿毛发都没有破开分毫啊。啊，金角青莲真的是恐惧了起来呀、心中狂跳之下，不加思索的猛然一催背后的法相，蓝色法相猛然身躯一展啊，向上一冲，同时挥动双拳迎了上去。同时呢青莲又一张口，一股黑气夹杂着一些碧丝冲空中喷去，在飞快的手臂一抬，脸上血色一闪之下，一根手指啊血芒一闪，就要不惜元气的再冲雪白小钟一弹而去。但是青莲呢显然还是小瞧了韩立幻化的巨猿霸道，那蓝色法相刚一和金黄色的巨爪接触分毫，就被从爪上传来的神力一下子震得溃散消失了。 至于那股黑气呢，更是被巨爪一抓而灭，根本未能阻止分毫。迅雷不及掩耳啊，巨猿手掌一落之后，是青年护体灵光于无物啊，闪电一般的一把抓住了尖角青年的头颅。五指呢毫不犹豫的用力一捏，砰的一声啊，在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中，青年头颅就西瓜一般的爆裂而开，无头尸体晃了晃就要往地面栽落而下。轰的一声，尸体却在倒下的瞬间呢，血光大放，随之一下子爆裂开来，血肉和体内残余的真力化为了无数的血雨啊，暴雨一般的向四周激射而去，破空之声呢响彻了大半天空。在血雨中，一道奇淡无比的虚影却一闪而出，如同鬼魅一般的扑向了不远处的那座雪白小钟而去，正是青年元婴所化的洞光啊。他倒是清楚得很，知道那失去了肉身之后，单凭元婴绝难逃出寒里的毒手啊，反而想呢将元婴啊先抚到了银色小钟之上，希望借助此钟玄威呢是来逃得性命。巨猿面对迎面激射而来的血剑，根本就是不躲不闪啊，反而脸上呢是厉色一闪，胸膛一鼓之下一声大吼出口啊，这吼声仿佛九天神雷一般，刚一出口就震得附近天空都嗡嗡作响，前方的大片虚空更是被音波一卷而过之后纷纷的扭曲变形，凭空现出了丝网的无数白痕出来。韩立所化的巨猿这一吼竟仿佛将虚空都一下子震碎的模样啊，可见其中蕴含的威能之大了。那些血雨瞬间爆裂的化为了乌有，同时呢那道虚影在吼声威能波及范围之内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惨叫，就同样的飞灰湮灭了呀。但是大大出人意外的是，那口雪白小钟在青年元婴破灭的一瞬间呢猛然一声嗡鸣，光芒一闪之下也自爆开来了。不过此宝的自爆却丝毫威能不显啊，只是化为了一团白光，闪动了几下就诡异的化为了无数的光点儿消失了。巨猿见此情形呢，目中蓝芒一闪，但是丝毫迟疑没有的身形一动，一闪的没入虚空当中。下一刻呀，巨猿呢又蓦然出现在了那头还和白色巨蟒纠缠一起的六足蜥蜴上空处，两只巨犬呢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的狂砸而下。可怜呐，那头蜥蜴也有炼虚中期的修为，但是在寒力变身巨猿攻击之下，几乎是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的，被砸成了一块肉饼啊，甚至最后连腰丹都被一把硬生生的抓了出来。从肉身中飞遁出来的妖魂呐、啊，则被白蟒一口吞进了腹中，彻底的是魂飞魄散了。巨猿一见这最后的敌人也被杀死了，当即体表金光闪动，体型呢迅速的缩小了。韩立在空中顷刻之间恢复了人形，然后一转头啊，盯着那雪白小钟消失之处若有所思的目光闪动了起来。就在小钟在广寒界自爆的同时啊，远在灵界的某处神秘宫殿中，一座被重重禁制包围楼阁的最高层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呼啊，怎么可能呢？这呼声中充满了惊讶和震怒之意啊。在阁楼的入口处，数名金甲甲士啊是笔直站立，却面无表情，犹如呢根本未闻阁楼中传出的声音一般。而在阁楼高层中，有三名形态各异的角翅人 望着供奉在一张翠绿玉桌上的一口雪白的巨钟，神色均都显出了凝重之色。这其中发出惊呼的是一名年约30余岁的中年美妇，头上呢生有一对翠绿的小角，但是单手掩着杏口，美目中的恼怒之色尽显无疑啊。桌子上的那口巨钟足有1丈高，除了大小之外，形状颜色就完全和金小青年驱使的那口小钟是一帮无二啊。而在玉桌下方的地面上，却并排明印着5个金光闪动的微型法阵，其中4个法阵中都空空如也，唯独最靠近巨钟的一个法阵上却悬浮着一团白光出来。白光和巨钟光芒闪动，仿佛呢是在互相呼应着一般。竟然有一件玄天圣器被毁了，连作为圣器主材料的神钟真灵都自行飞了回来。看来那名持有这件玄天圣器的弟子已经在广寒界陨落无疑了。美妇喃喃的开口了：
哎，这有什么稀奇的，广寒界中那不知道有多少强派派人进入其中，这个小家伙碰到了几个神通逆天的对手，或者说意外的遭到了界中本土凶兽的毒手，也并非不可能的呀。
另外一名身穿白袍，这眉宇之间生有一块青斑的老者，却一脸胡须的说道，一副呢不为所然的样子。
世心兄，这话可就不太对了吧，有复制弥天中的玄天圣器在手，哪怕碰到圣阶存在也应该自保有余的，况且世间就严加吩咐过的，所有的队伍都必须一体行动，这实在是想象不出来能碰到什么样的危险，让持有玄天圣器的核心弟子在如此多人护送下还陨落而亡的。而且现在是半年后了的，哪怕一开始被传送的再远，他们现在也应该到达目的地了，开始呢按照计划行动了。
最后一人是一名白面无须的蓝袍中年人，淡淡一笑的说道。听到中年人如此一说呀，老者目光一闪，沉思不语了。
不管那名弟子是如何陨落的，那对人失去了玄天圣器，那么也就失去了得到了那东西的机会，这可对本族的大计是大有影响的呀。
中年美妇呢反而恢复了平静，冷冷地说道，
没关系，那东西一共分成了5份，只要其他4队人得了手，下一次广寒界再开启的时候仍然不会影响本族计划的。
中年男子如此说道。
哼，就怕其他几队啊也出了问题了，少了一份的话还可以勉强补救，这要是再少1-2份的话，那可就麻烦大了哟。
老者在沉吟过后缓缓地说道，
哪有如此凑巧的事情啊，万一真的如此，只说明本族大兴的时机注定未到而已，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中年男子含笑地说道，
嘿，话虽如此啊，但是我们几个人动用了族中不少的珍稀的材料，还打了弥天神钟的主意，才炼制出的几件玄天圣器，可是有些浪费了呀。要知道这些圣器可是针对那些东西的封印而专门炼制的临时性宝物，虽然说威能不比正式玄天圣器差到哪里去，但是1年时间一过呀，就会自行的解体消失的。如果说没有什么收获，我负责主导此计划的我们可不好和其他老家伙交代啊。
老者眉头一皱，
哼，有什么好交代的， 二位难道忘了我们的计划原本的就是一环套着一环，一箭双雕的吗？虽然说广寒界之事失败了，本届计划却十有八九会成功的。美妇目中寒光一闪地说道。此话倒也不假呀，也该到了结束和天云这次一战的时候了。一听美妇此话，中年男子和老者互望了一眼之后，均都笑了起来呀。美妇呢却不再说什么了，一根手指冲金色法阵中漂浮的白色光团一点，顿时呢那团白光中发出了一声悦耳的钟鸣之声，就轻飘飘的直奔剧中一飞而去，并一闪的没入了其中啊。剧中嗡鸣之声发出，表面银色符文呢一层层的就浮现了出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他自然不知道，自己击杀金角青年之举呢，无意中破坏了角赤族的一件大计。此刻他整个心神呢，都沉浸在了刚才变化后的巨猿的那种一拳杀伤强敌的体悟之中。显然金哲觉得威能也是随着修炼者的境界而在提升的，威能呢也是倍增的。那么和上一次变身不同啊，进阶炼虚后期的他，此神通的可怕威能呢才真正的展现而出。变身成巨猿的他，肉身和神力的增幅啊，几乎呢让他有一种甚至可以和合体期存在大战一场的冲动。好在他的心境啊，经过了那副星空图幻境的岁月洗涤之后，总算变得比以前呢是更加的沉稳了，这才仍能保持身心的平衡，不至于出现呢心境失去控制的情形。不过相比此事啊，他对雪白小钟一下子莫名消失的事情也大感是可惜至极呀。这件疑似玄天之物的宝物实在是神妙异常啊，那若是能抢到手的话，可以让他实力大增的。但既然此宝诡异的消失不见了，他也只能无奈的吸了此心思了。将青莲遗留的宝物一收之后，就化为了一道青虹，是破空离去了。片刻的功夫之后呢，韩立就出现在了数万里外的高空中了。在遁光中，韩立开始细细的思量自己下边的计划了。虽然说他已经协助流水儿二人呢，将段天刃和彩流英想要的东西取到了手了，但是当初先答应石简族取的一些炼器材料，可还没有到手呢。固然说段天刃说过，只要其将禁制中的宝物取到手，此事呢就不必的放在心上了，但是他可不愿意被石简族将此事当借口阻挠借用那超级传送阵的大计。孤儿呢心中一思量，那矿点所在之地和剩余的时间，自觉呀这时间还充足啊，还要往那处矿点跑上一趟的。不过在此之前呀，他必须先将先前损耗的法力先恢复了再说吧。这广寒界如此凶恶，他纵然说修为大进，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之心的呀。韩烈心中思量完毕，当即一调整方向之后向远处激射而去。小半天的功夫之后，韩烈在一片看似普通的小树林上空停下了动光，现出了身形。他在空中略一盘旋，双目蓝芒闪动的四下扫了几眼之后，似乎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了，当即化为了一道青光，直接落入到了密林当中。韩立找了一棵 树人无法抱过来的参天巨树没入树根处的一个树洞中，然后抬手射出了树杆阵旗呀，在洞口处消失不见，组成了一个简易的隐匿法阵，将树洞呢一下子遮蔽了起来呀。袍袖一抖，一道黄光从袖中一飞而出，一个闪动过后，一只毛茸茸的小兽落在了地上，正是暴鳞兽。此兽当初呢吞噬了三目暗兽的几颗妖丹过后，一直呢在灵兽环中沉睡，前不久啊才刚刚的苏醒的样子。他虽然说已经炼化了那些妖丹，但是从外表上看来呀，似乎并未太大的变化，只是身上多出了一些漆黑的花纹，并且散发的气息呢却略微有些不同起来，让韩立都有一种危感危险的样子呀。韩立虽然说一时没有办法看出暴鳞兽的改变之处来，但是却知道能让如今的他都感到威胁的东西，嘿，那自然是绝对不同一般的。可惜呀，现在可没有功夫细加研究，也只能等到离开广寒界之后再好好的检查此兽的异变了。韩立心中思量着，用神念沟通暴鳞兽，吩咐一声警戒之后就盘膝坐下，双目微闭的开始打坐起来。上次恢复的法力原本呢就不太多，再加上又遇到了角翅人一番大战，体内灵力更是所剩无几了。于是呢韩立在这树洞中一待就是七日的光景，这才将体内的法力恢复了将近九成啊。按照他本意呢，自然是打算将法力全部恢复之后再离开地路的，但是第八日的中午时分，突然其耳中传来了从暴鳞兽口中的发出的一声低吼，韩立一个机灵啊，一下子就从修炼中呢是惊醒了过来，并蓦然睁开了双目，一阵紊乱的灵气波动啊在附近是若隐若现，并从极远处呢传来了若有若无的爆裂之声，仿佛好像是有什么人啊在上空正在争斗的样子。韩立心中一动啊，二话不说，神念悄然放出，往树洞外一扫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9回。